震动。当地价震动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。然后对面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光读这一段，你还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如果回到马太福音，你很快看一下马太福音，你看看马太福音这里说什么。马太福音第27章27章50节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当我们的主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的时候，圣经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以睡圣徒的圣徒多又起来了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然后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地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事发生？为什么我们的主大声喊叫，地就大震动？而且因着地震，因着这些事情发生，你看见连百夫长连罗马的兵丁都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事发生了？等到我们读到以赛亚53章，我们就清楚了。我们好不好看看以赛亚53章？还是回到以赛亚53章？以赛亚53章12节，下面一句，中间一句，因为他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死你可以翻作断气。因为他把生命倾倒了，以至于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大声喊叫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把他生命倾倒出来。不要你因着倾倒出来，所以他就断了气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那个酒祭吗？我们的主就好像那一杯的葡萄酒，我们的主就是葡萄树，他一生最后他经过酒榨，他不就是那一杯的酒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他大声喊叫的时候，他把他整个的生命都倾倒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我们主献上的是酒祭，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倾倒了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就为我们完成了父神所托付给他的。这一头牛果然在祭坛上把自己献上了，不只是燔祭，是素祭，是赎罪祭，也是酒祭。难怪在保罗要寻道以前，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，我献上酒祭的时候到了。保罗的一生像那杯的葡萄酒一样，好不容易葡萄成熟了，然后经过酒榨，应该保罗能喝一点的酒吧？没有。属灵的生命不是问你喝了多少的酒，要问你倒出去多少的酒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，借着一点的病痛，借着一点的苦难，终于把我们带成熟了，终于现在有一杯酒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杯酒不是为着你自己的。我们的主他怎么做神的仆人，他怎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？弟兄姊妹，到了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一杯的酒是完全倾倒出来了。当那一个生命倾倒的时候，需要我们的主大声的喊叫，那个声音能够震动整个的大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十字架上2次大声的喊叫，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那是赎罪祭。当他大声喊叫地震动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的生命完全倾倒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服侍了我们。我们所受的苦难，我们所受的病痛都算不得什么， 但是感谢主，当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果然我们的主献上了赎罪祭，也献上了酒祭。最后我们的主是埋葬在约瑟的坟墓里面。所以你再回过头去看以赛亚书第53章，我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呢？以赛亚53章，他说这个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不是神的仆人的故事吗？这个不是很清楚吗？那不光这样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最后一节他怎么说？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不过当然了，这一段话在马可没有讲，因为马可只记载主怎么做赎罪祭，他只记载他的工作，他没有讲到他怎么代求，没有。但是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为罪犯代求，也是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有两段，一面是人把他钉十字架的，无法之人的手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方面不能成功救恩，所以比拉多没有功劳，犹大也没有功劳，那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我们的父神，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这些仇敌祷告，结果他定义将他压上，使他受重伤，他为谁不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而且不要忘记，他就像匠人所砌的石头一样。你知道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起头的时候有一块石头，他们觉得没有用，就把它扔了，就把它丢，就把它滚，就滚到希伦溪谷去了，很深的谷。然后他们继续建造，到了最后他们等到快完工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石头好像不见了，他们就想起他们曾经丢弃过一个石头，所以好不容易呢就到山谷里面再把它推上来，然后所罗门圣殿就建成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犹太博士和法利赛，他们都是匠人，他们把我们的主弃绝了，他们把我们的主推到哪里去？推到山谷里面去。所以主3天3夜在地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棺材里面的人从来没有明天，都没有明天的，我们就这样子了，就根本没有明天。这个在英国，我们知道有一度在历史上英国就是到了礼拜天的消息传来，他们怎么打消息？他们那个时候消息是在空中打信号的，因为伦敦都是雾都嘛，所以啊，上面有一个大字，上面那个消息是什么？威灵大败，所以大家就很悲哀了，所以通通就到哪里去呢？就到礼拜堂去。等他做完礼拜回出来以后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后他们发现后面还有3个字：拿破仑。威灵顿大败拿破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吗？如果我们的主他真的就这样的为我们献上祭，做了赎罪祭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仆人是没有明天的，到了这里就完了。你看见吗？所有的人在棺材里面都没有出去过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是我们神自己从死亡的深谷里面把他推，结果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成了头块的房角石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属灵的圣殿。如果是头块的房角石的话，这个建筑比罗马的建筑更伟大，这个建筑比罗马的道路更伟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说，这些所有的圣殿都是属灵的，是属天的，都是神来做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罗马做的远远赶不上神所做的。所以当马可把这样一个神的仆人介绍给罗马世界的时候，别的听不进去，他们听得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伤了撒旦的头，当然他自己脚跟也受伤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他从死里复活， 他第一个冲破这个大的棺材，他是叫死死的。主复活的那天早晨，弟兄姊妹，死已经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而且能看见他的后裔。为什么？原来他所释放出来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代代年年年年代代，他能看见他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主回来以前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他工作的结果。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。这是个仆人呢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仆人他回头去看他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你知道奥古斯都很骄傲，这个皇帝很骄傲的，他说我一定要用大理石，要用大理石，要我现在要建造的罗马是个大理石的罗马。所以当他看见罗马建造成功的时候，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他便心满意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远远赶不上我们神的仆人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今天坐在天上，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他便心满意足。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，最少有90000000的人愿意归在他的名下，做了他的儿女。就好像那个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说的，如果主耶稣回来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没有用枪，没有用子弹，但他却招降了不知道多多少少千千万万的人。而且我们这些人 We are saved to serve， 我们不光得救了，而且我们要来侍奉他，我们要像他一样。他怎样的给我们看，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他怎样是神的仆人。弟兄姊妹，他给我们一条路，那条路到了16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明天太阳出来了，所以7日第一日的清晨，太阳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。所以你看见一大早的时候啊，这些摩大拉玛利亚了，还有这些他们买了香膏去膏主耶稣，结果一出太阳的时候太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坟墓已经空了。然后那个坟墓怎么说，那个里面这个怎么说呢，这个天使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怎样怎样怎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写到这里的时候，彼得应该里面充满了感觉。就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你看见一个忠心神的仆人，同一个时候你看见三个失败的仆人。一个不要讲了，把我们的主卖了，一个是彼得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马可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彼得会否认主，但主复活以后特别千叮咛万叮咛，让这些妇女赶快去报个消息。你们不只告诉门徒，你们也把消息告诉彼得。在这么多的门徒里面特别提到彼得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安慰。我们的一生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失败的仆人。世界上的事我们做得很好，很成功，我们得国家的认同，我们得世界的认同。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能不能得我们主的认同？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复活了，他告诉他和门徒，但是问题就是大家都不相信主复活。所以彼得能得安慰吗？你除非相信我们的主有明天，你才能得安慰，你才能相信这句话是从主来的安慰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摩大拉玛利亚说他遇见主了，他们不信。然后往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也说我们遇见主了，门徒也不信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在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的不信。不要忘记啊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，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不要忘记，现在呢，你看见就责备这些他服侍过的人，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所看见他的人，就是那些见证人的见证，他们不相信。所以主就责备他们。不要忘记，责备是什么？责备也是服侍里面一部分。许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太好了，我们从来没有责备过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
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称赞实在是害他，叫这个弟兄叫这个姊妹永远不会长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，刚刚见面